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再一次我们可以来到你的面前，一起来学习你的话语，一起来思考你的真理，一起来在你给我们的这些至圣的真道上面，我们一起来长进。主啊，我们本来是一无所知，本来是软弱，本来是应该被这个世界所诱惑，应该迷失在这个世界的五光十色当中，但是我们蒙了何等的恩惠，是因为你的恩才得到的。我们就求主你保守我们，今天早晨的时候你开启我们每一个人心中的眼睛，叫我们能够认识你，叫我们能够从你这个话语上面我们得着我们人生的方向和目标。我们不仅是得救，而且让我们的生命不是仅仅的得救，让我们能够有你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能够活得更丰盛。主啊，保守我们今天早上我们所要思考的这一切的属于主你的话语，怎么样子来胜过我们生命当中的情欲试探，怎么样子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得胜。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因为这个征战是属乎你的，因为胜败是属乎你的，因为这个征战的这个带领者是你，因为这个征战最终的荣耀者是你。主啊，所以我们不仅相信主你会得胜，而且我们相信在这一场征战当中的每一个时刻你都与我们同在。主啊，我们感谢主，因为在过去的这几堂课当中你来帮助我们，使我们能够稍微的认识到你拯救我们的意义，以及你为我们付上代价救赎我们的这个真正的这个目的。主啊，我们求主你能够继续的帮助我们，让我们这一趟信仰的旅程不是仅仅的得救到此为止，乃是我们能够得救以后我们能够活出那更荣耀的生活。我们就把今天这个时间，这一段短短的时间，从头到尾仰望在主的手中，求主与我们同在，向祷告侍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的讲义是上一次的，上一次如果大家没有拿到或者没有带来的话，那个你可以那个在这里拿，这个是上一次发过那个好，上次我们是讲到那个因信称义，那因信称义我们多讲了一次的目的是因为因信称义，就着我们这个课程的安排，我们本来是不是要讲因信称义，本来是要讲成圣，但是实在是如果没有这个因信称义的基础的话，我们讲成圣其实是一件很虚空的事情了。那讲义是这个试，什么情欲试探与得胜试，所以如果你是拿试的话，你就拿对了，如果还没有拿到的话，可以在那里拿一份。好，我们一起来看这个出埃及记，我们一起来看出埃及记第二十章。出埃及记第二十章，要不要那个？可以吗？那个在这里，出埃及记在这出埃及记二十章。哇，王妈这个眼睛不知道看得清楚看不清楚。二十章。好，出埃及记第二十章，在这个这是出埃及记，然后翻到二十章，对，这前面的地方，对。
还不熟悉圣经。
没关系，这个第二卷书啊，第二卷书是出埃及记，出埃及记我们翻到二十章，二十章翻到了以后，我们从第二节开始。我们第三节我们从第三节念到第十七节，第三节念到第十七节，因为这个门它锁住了，对，好，第三节到第十七节，出埃及记第那个讲义在那里，对，二十章第三。没问题， 对，那个椅子是刚好够，椅子刚好够，好。对。好。因为这个讲义上面没有，所以那个你们可能需要，好，那个20章第三节到第17节，好，请，那个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3、4代。爱我、舍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1000代。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6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7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首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牲畜，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因为6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7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与安息日，定为圣日。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日子上得以长久。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好，这一段是讲到十诫，就是基督教很有名的这个十诫。十诫呢，简单的说，第一诫就是，那个除了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这是在第3节。第二诫呢，就是不可以拜偶像，这是在第4节到第6节。第三诫是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呢。什么叫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呢？耶稣说，那个你不可以指着什么启示，你不可以指着天启示，对不对？你不可以指着自己的头启示，你也不可以指着万军什么那个什么耶路撒冷启示，所以不可以随便启示，不是不可以启示，是不可以随便启示，不可以那个说谎啊，就是说不可以这个指天发誓来说谎，这个就是不可以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了。然后第4诫是什么？要纪念安息日，这个是第8节。第5诫是什么？再下一诫是什么？当孝敬父母，对。然后过来呢？不可杀人，过来。不可奸淫，不可偷盗。然后什么？不可做假见证哦。然后过来是不可贪恋哦。所以这个总共有10诫，这个是基督教里面一个很重要的。当我们讲到神的律法的时候，就是指这个10诫。我们上次稍微提到了这个律法与福音，记不记得律法有三个功用？记不记得律法有三个功用？第一个功用是什么？哎呦，这个怎么还在？律法有三个功用，第一个功用是什么？记不记得？啊，人类社会的秩序，人类社会是需要律法的哦。这个人类社会是可以杀人还是不可以杀人呢？啊，是不可以奸淫，不可偷盗，对不对？这些都是人类社会，不可贪恋。哦，人类社会也是要尊重每一个人的财产权呢。所以第一个律法的第一个功用，我们上回讲到律法的功用，第一个功用就是人类社会的功用。第二个功用是什么？律法是怎么样？律法第二功用是什么？使我们那个知道我们做不到，哦，所以律法第二功用就是 律法是训蒙的师父引我们到基督耶稣的面前。律法告诉我们说，我们靠着我们自己努力是做不到的。所以律法的第二功用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需要耶稣。那律法的第三个功用是什么？对，律法第三个功用就是对基督徒讲的。第一、第二功用都是对非基督徒讲的。对非基督徒，第一，我们要知道整个人类社会不是无法无天，整个人类社会因为有上帝的律法，因为上帝给我们人类律法，所以我们人类社会能够维持一些基本的和平。但是人类社会是真正的和平吗？真正的公平吗？真正的道德吗？没有。所以第二个功用，如果我们要靠着律法我们达到上帝的标准，律法告诉我们说不可能的。不可能是怎么样？我们在律法这里我们看到例如说第出埃及记二十章的第十三节说不可杀人。不可杀人很简单嘛，我们不可以拿一根刀去把人家杀掉。但是耶稣说什么什么做什么事情就是杀人。耶稣说只要你去恨一个人就是杀人。那第十四节说不可以奸淫，很简单嘛，你只要不要去做那个奸犯科，那个做那个只要不去强奸那个做强那个强奸女性的事情就是了。但是这里耶稣说不可以奸淫是什么意思？他说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哇，那就是奸淫了。所以如果按照律法那么严格的标准，耶稣他不是说这个违背律法，他说我来不是要废掉律法，我来是要成全律法。也就是说你要守律法嘛，那耶稣就告诉你说律法是多么的严格。他不是说那个表面上面你觉得你通通做得到，你如果按照律法的标准，刚好就是告诉我说我这一切律法十诫里面的要求我没有一样能够做得到的。所以律法的第二功用呢，就是告诉我说我需要耶稣，需要耶稣来帮助。所以我的信主，所以基督徒他在信主的时候，他就是要来做律法上面的事情，但是呢他是做不到的。他做不到怎么办？他还是要做。那这个时候第三个功用就出来了，就是当我信了主之后，我需要有一个律法来告诉我我要怎么走这个信主的道路。我们一起来看这个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节。那个我觉得我们这个座位应该安排一下，那个谁王妈要不要坐过来，然后开东坐过去，然后这样子那个谁那个张老师你可以帮那个王妈翻一下圣经，这样开东你可以帮那个曲大姐，就是这样子你比较对啊，这样子我讲什么地方，因为有时候我这个圣经我会翻得比较快一点，所以这个如果你们能帮我忙的话，我就我们一起来看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节。没有不一样的，因为我们每一本圣经都不一样页数，对，我们每一本圣经我们都不太一样的页数，对。以弗所书第二章，对，在这里。
对呀，我在
对对对对对对，在后面，对。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二章第十节，对，我们一起从那个，我从那个，第八节开始念，然后到第十节我们再一起念。我从第八节来念，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的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是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起来，这是他的工作，在基督里做草人的。 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好，这里讲到说我们得救是恩典嘛，然后是，然后我们讲过这个因信称义哦，他这个因信称义，那个真正的因就是这里，我们得救真正的因就是本乎恩，然后也因着信，其实这个英文它应该说借着信，所以因着神的恩典，借着信心，这就是因信称义。我们前面我们解释过这个因信称义哦，就本乎恩，因着信这一件事情。然后呢，这一件事情因信称义之后，我们要做什么？目的是什么呢？第十节告诉我们说，为了是要叫我们干什么？为了要叫我们行善，为了要叫我们好行为。所以是不是所有的宗教都是劝人为善的？是不是啊？宗教都是劝人为善的，所有宗教都一样，都是劝人为善，是不是？是不是？有没有道理？有道理。但是基督教是不是劝人为善的？基督教是不是劝人为善？基督教劝人为善有一个条件，你要得救，你要得救，你要有那个生命在里面。所有的宗教都是劝人为善，没有错，但是是从外面我们做出好行为，从外面我们有一个好的行为去讨好那个宗教的神明，去获得那个宗教所要得到的赏赐。只有基督教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先得到那个行善的能力。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是因着信，我们先要得到那个行善的能力。没有那个能力，我们行不出善行来。刚才讲到律法，没有耶稣基督，我们行不出那个好行为来。所有的宗教都是劝人为善，没有错，但是所有的宗教都达不到那个善的标准，因为没有能力。因为你从外面来，你可以怎么样子逼迫自己，你可以怎么样子苦修自己，你可以怎么样子的来强迫自己，你可以靠那个外面的力量，你可以怎么样子压抑自己，你所行出来的善行是有限的，是我从我自己人的努力上面所行出来，那个是做不到的。我们讲过那个律法那个标准，你不是说没有拿一根刀去杀人，你就不是不犯杀人的罪。耶稣说恨人就是杀人了，那按照这个标准，有谁能够不去犯那个律法呢？你不是说你没有去犯那个奸淫的罪，你就没有去奸淫了？你如果看见妇女就动了淫念，你就是犯奸淫了。按照那个标准，有谁能够不去犯奸淫呢？按照那个标准，有谁能够不去犯律法呢？不仅是我在还没有信基督教之前，我在信了基督教之后，如果没有主的恩典，我能够不去犯到那个律法吗？十诫的标准摆在那里，就是告诉我们十诫的每一条，如果我按照十诫的标准，我都没有办法遵守，包括去不要去贪恋人的房屋财产什么的，哪一个人心里面没有贪呢？如果我去问我自己，扪心自问，哪一个人不去贪恋？这件事情太困难了，除非神给我力量。除非神真的拯救我，让我里面有那个生命，否则所有的宗教都在劝人为善，甚至所有的宗教都没有给那个教的教徒一个遵守律法的一个能力。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是因着信，这一份不是我们自己去努力得着的，是神的恩典我们才有的，是我们借着信心去接纳那个恩典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得到。这个是我们得到那个善行，我们的这个出发点。所以有没有问题？
没有。
我在问有没有问题的，有没有问题？哦，所以基督教的这个善行是与这个非基督徒的善行，包括哲学家的善行，包括伦理学家的善行，包括宗教家的善行， 人类想尽用各种方法去追求这个追求善行，但是不是条条大路通罗马，是条条大路都到不了罗马，只有一条路啊，这一条路就是借着耶稣基督。我们最近正在查那个属灵的四个定律，有没有人参加小组查经的？能参加小组的查经的哦，小组查经。那个我们最近正在查属灵的四个定律，那跟各位广告一下，因为这个属灵的四个定律呢是那个也是我们教会最近在推动，因为要传福音了。那属灵的四个定律有第一个定律就是告诉我们说，神爱世人，所以神那个神对我们的爱，这个神爱人，所以这个是第一个定律。第二个定律呢，就是告诉我们说，人要怎么样去得到神的爱呢？他说，神在这里，神是圣洁的，所以圣洁的神。然后人呢，人是有罪的，然后所以有罪的人，那么有罪的人要怎么得到神的爱呢？他说，你有罪的人呢，就用宗教、用哲学、用这个自己的方式来追求，都不能够达到神的标准。所以这个是属灵定律的第二个定律。这个礼拜我们的查经要查这个，要说明这个圣洁的神跟有罪的人中间有深渊隔绝，这个隔绝是怎么隔绝？所以大家拭目以待。好，然后下一次呢，我们就讲到说，那么人要去这个去追求，是去达到神的标准是不可能。唯一有一个方法，这个箭头啊，要从上面到下面来，神来找人才能够找得到，人往上找人是找不到的。神来找人说什么？耶稣说，我就是什么？耶稣说我是什么？什么东西？道路什么？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够到神那里去。这个是第三个定律。第四个定律就是讲说，我们要去接受耶稣，接受这个救赎，我们才能够到神那里去。这是属灵的四个定律。所以基督教就是告诉我们说，人用自己的方法去行善，去积功德，去做好事，但是没有办法达到圣洁的神所要我们达到的标准。唯有神从上面来找我们。然后我们现在再来看这个善行呢，所以善行的第二点说，我们行善的目的呢，不是为了要得到救恩。我们行善的目的是不是为了说我们行善是讨好神啊，然后那个不行善的话啊，那个神就生气啊，然后行善呢神就高兴啊。我们的神他不是这样子跟我们这样子一分一毛计算的。神他喜悦我们是在我们因信称义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会软弱跌倒，不影响神对我们的喜悦。这个是真正的基督耶稣救赎的目的。基督耶稣的救赎不是叫我们说我们再要去做什么，做多少事情来讨神的喜悦，这一切我们人的努力都不能够讨神的喜悦。唯有基督耶稣把他自己的善行交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才能够讨神的喜悦。记不记得当我们讲因信称义的时候，我们讲到一个件事情，马丁路德说奇妙的交换，记不记得有一个交换？什么是什么跟什么交换呢、啊？是神的义跟人的罪。那么怎么换法呢？记不记得神的义跟人的罪，然后怎么个换法？神的义。跟人的罪，他说所有的，因为我相信主，我所有的罪都归到耶稣的身上， 我这一生我所犯的罪，我这一生我过去曾经犯过的罪，我现在我还有存有的罪性，以及我将来还有可能继续犯的罪，所有的罪都归到耶稣基督的身上。所有的罪，当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为我死的时候，我所有的罪都归到他的身上。基督耶稣的死，他不但为着过去那些相信上帝的人死，他也为着2000年前耶稣基督死，他也为着2000年以后所有的人所要犯的罪，他都已经救赎了。这是基督耶稣死的工作，让所有的罪人能够借着信耶稣，而能够把所有的罪，他所犯的罪能够归到耶稣的身上。耶稣就担当他们所犯的所有的罪，所应当受到的刑罚，所应当受到的咒诅，通通把他承受了。那么还有一件更好的消息是什么？神所有的好处，神所有的耶稣基督所有的，他在这个世界上面，他顺服上帝，他所做的任何的好行为、好成绩，真正的行为，真正的没有犯罪的那个行为，耶稣基督所有的义都归到我的身上。这是不是福音啊？这个交换真是太好了，一个坏的换好的，这个小的换大的，这个才叫做占便宜哈，这个是我们人占上帝的便宜哈，这个交换就是福音啊。所以我们说信基督教，为什么我们说传福音，到底有什么事情这么好啊？我们就是要传这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太好了。福音就是一件告诉你说，你所有的罪的问题通通解决掉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不但这个样子，而且耶稣基督所有的好处都给你了。哇，这个是好啊。这个我所有，我这一生我从前所努力的，我要靠我自己的功德什么，我所努力都不用了，我已经得到了。哇，这个是真正的福音哦，真正的耶稣基督他要借着我们的相信所赏给我们的这个赏赐。好，有没有问题？好，所以呢，行善并不是为了要获取救恩，行善是让我们证明我们已经得到了这个救恩。所以西这里讲到说，得救以后我们行善是必须的哦。这个是雅各书这里有一段话，他说，可见信心与他的行为并行，而且信心是因着行为才得成全。行善以后，神给我们这个行善的能力，这个是在讲义上面，讲义上面的戏啊。有没有人没有拿到讲义的？我这里还有那个第四，我这里还有一份。对，好，那个，所以行善是怎么样？行善是为了要能够为了要使我们的行为跟我们所蒙的恩相称，这个是我们有善行的真正的目的。所以基督徒在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要有好行为，我们也要对付罪，我们也要修炼，我们也要劝人为善，我们也要有善行。但是这个善行，无论在动机上面，无论在我们的这个标准上面，都是与其他的宗教截然不同的，好像是一样的这个现象，但是在本质上面是不同的。在我们的行动的这个心里面的这些动机上面是不同的，当然我们行善，我们的享受也是不同的，因为我们的善行不再是我们积功德的标准，所以我们能够享受这个行善的自由，享受我们这个行善里面的喜乐。我们不是因为一个善行我们得到神的喜悦了，我们就喜悦，然后另外一个失败我们让神不喜悦了，我们心里面就忧愁。我们的喜，我们的乐，我们的忧，不再是建立在我们的行为上面，我们的喜，我们的忧，乃是建立在我与主之间这个关系上面。好， 所以行善的动机呢，是因为感恩哦，是因为基督耶稣为我付出那个救赎的代价，所以我是一个感恩的行动，是一个回应的行动，不是一个我主动的行动，乃是他给我能力，让我能够回应他所给我的这个恩典，这个是真正行善的动机。还有一这里讲到说，行善的能力是来自于神的。我们一起来念这里，这里有一段圣经哦，是在罗马书第八章第一节到第二节，一起请。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因为自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好，而且呢，最后一件事情就是爱。所以行善最大最大的这个动机哈，是来自于神的爱，是来自于神爱我，神爱我，让我能够因着爱他的缘故，我能够有善行。就好像父母爱儿女，儿女因着爱父母的缘故，是父母先爱儿女，还是儿女先爱父母？当然是父母先爱儿女哦。那个儿女还没生下来，父母就已经开始爱儿女了。哦，等到这个儿女生下来，什么事情都不懂的时候，那父母是完全的爱哦。那为什么一个儿女他会孝顺？为什么一个儿女他会那个他会对这个父母好？上礼拜这个上妈妈她说，这个她的儿女对她可好了啊。这个为什么？因为他小时候是父母对他付出一个真正的爱，所以长大之后这个儿女他愿意去回应这个爱。我们给儿女自由，他有爱的自由，他有不爱的自由，这才叫爱嘛。要话就叫做约束，叫什么捆绑啊？就是我们给他自由，他可以爱，他可以不爱，他有他的自由，然后他用他的自由，他选择他要爱我们。这个就是神给我们的，神让我们自由，他拯救我们，他给我们自由，我们可以爱神，我们可以不爱神，这个才叫自由。然后我们用我们自由，我们去选择爱神，我们选择去顺服神，我们选择去侍奉神。所以这一切的这个动机呢，都是因着爱的缘故，因为我们认识到他爱我们有多深，所以我们愿意去回应，我们有这个自由，我们去回应他，这个才叫做我们的善行，才是我们一切善行的基础。好，我们如果没有讲这个的话，再讲下面的这个属灵征战就非常的困难了。所以这一部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连结，从神给我们律法叫我们成圣，一直到我们愿意去遵守神的律法，这中间我们有一个转换，这个转换就是我们是因着我们对神的爱的一个回应，而不是神在用律法去强迫我们，去要求我们，去威胁我们，去告诉我们说，我们如果不遵守律法，天打雷劈，这个什么那个不得翻身哦，不是这个样子的，是我们自己愿意去做的。好，有没有问题？这一部分有没有问题？因为有两个极端哦。这个在我们很容易走到两个极端。第一个极端，信了基督教之后，哇，好可怕哦！我们又多一种宗教，又多一种约束。从前不信基督教的时候，可以抽烟，可以喝酒，可以跳舞，可以过荒唐的生活。过了信了基督教之后，生活要过得像那个和尚一样，那个只差不能吃肉，那个没有把头发剃掉，哇，这个这么多清规戒律。第二个极端是什么？第二个极端是，我从前我是这个生活放纵的，哎，我信了基督之后，耶稣基督已经拯救我了，因信称义嘛，那还要求什么？ 还要求行为？没有，耶稣基督不要求我的行为。所以我信了主之后呢，我从前抽烟喝酒放荡，信了主之后我因信称义了嘛，这些东西我都有了，那我还是抽烟喝酒放荡，反正没有关系，天堂的门票拿到了，我继续在这地上过地上的生活，天上的也有了，地上的也有了，何乐而不为啊？这个继续过从前一样的生活，反正我已经有门票可以进去了啊，这个不用再这个遵守律法了啊，这个无法无天，呵呵，没有，这个已经有上级来保护我了啊，可以更加的放荡，就好像那个犯法的人已经有君王的保护了，所以他可以犯的那个更可以更加的猖狂哦，所以这两个极端都是不对的。我们要过这个圣洁的生活，但是我们要过圣洁的生活是背后有他一个圣洁的动机，是背后有神赐给我们的力量，让我们去过圣洁的生活。所以这一段呢，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过圣洁的生活，它的一个动机、一个由来，然后我们才去讲圣洁的生活，然后我们才去讲基督徒要怎么过圣洁的生活。好，有没有问题？
所以我们这个基督教的行善，跟那个外面的宗教的行善，就是我们基督教的行善，好像是先从己做起，先改变。
其实
你才有能力去做嘛，有限嘛，因为他们做的只是外显的吧。你看那个佛教那个慈济功德会，他们也是不停的在做好事，可是我们基督教是先从自己改变。
我不敢这样讲，我不敢这样讲，这个我是讲，不是讲从己做起，是从神做起，是神给我。
不是，对，我的意思就是说是这样子。神在我们的里面嘛，因为我们先承认自己的罪嘛，他才能改变我们。所以我们这个行善不是说做了一些什么事情，而是先自己在这边的善行先要被改变。
你试试这样。这个是行善，这个是行善的范围的问题，就是你到底要去关怀这个外面的这个社会，还是你要修身养性，关怀自己？这个是另外一个问题，但是这些都在行善的范围当中。这些不管是佛教，不管是基督教，不管是回教，都在行善的范围当中。哦，但是我们所讨论的是这个行善的善的能力的问题，就是说我这个能力从哪里来？那这种有神跟没神，他从他得能力的这个来源是不同的。有神，他得能力的来源是神；没有神，他得能力的来源是己。就我是靠己来要求己，或者是环境，或者是同侪，或者是 whatever， 但是他不是来自于神。对，所以我们是讲到来源的问题，而不是讲到行善的范围的问题。啊，所以当然我们以后我们会讨论范围。那范围我们大概，当我们讲到说你要怎么样子付诸这个行动的时候，当然每一种宗教都有它这个劝人为善的这个标准，或劝人为善的步骤。那好像什么什么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哈，好像有这样子，这个儒教就是这么讲的，然后我不知道佛教怎么讲哈，然后可能要先拜拜念经什么啊，然后反正都有一种讲法，但是我们所讲的就是先，如果说你再问一个先后的问题，那我们所讲的就是先亲近神，先与神和好，先与主联合，然后我们才有这个行善的动力，行善的这个机会，行善的这个啊，这些行为。所以你说从哪里开始做起？我们应该讲说，那从我与神之间的那个关系先做起。好，还有吗？很好，很好，很好。慢慢的，我们这个进入正题了。 好，然后我们就要开始讲这个Holy War， 属灵征战。今天在讲征战的时候啊，这个观念也是必须要解释的。2001年9月11号，有几个回教的这个回教教徒，他们开了两架飞机撞到那个什么美国的那个叫做什么那个双子星大楼啊。那他们是发动什么，他们这个行动叫做那个圣战啊，是圣战。所以什么圣战，为什么叫做圣战呢？因为回教的定义当中，这个征战啊，就是你去打击你的敌人哦，去让你的敌人毁灭，然后呢，他们就得到了他们的赏赐。所以今天我们在讲这个征战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定义到，我们必须要看一个征战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回教，他九月十一号打美国，然后美国怎么样？打回去。所以接下来我们就看见这样子打来打去，这是不是征战啊？这个当然是一种，当然不是我们圣经里面讲到的那种征战啊，这种打来打去的这一种，这不是征战。真正的征战是在什么地方？真正的征战是在我们自己，当我们信主之后，我们有许许多多的过去的这些罪性，过去缠绕我们的这一些事情，我们需要对付的。所以让我们先来看一段圣经呢，基督徒所面对的征战。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二节到第三节。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二节到第三节，好，翻到了以后，我们一起来念，请。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是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好，这里讲到那时，讲到从前。我们如果看第一节是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第二节讲那时，所以那时是讲到我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也就是我们在还没有信主之前的光景，叫做那时。那时我们做哪些事情呢？第一，我们随从今世的风俗。所以那时我们的里面有一个仇敌，那个仇敌叫做今世的风俗哦，也就是在这里我们说世界是我们的仇敌。那个时候我们随从今世的风俗，我们被这个世界所辖制，世界叫我们往哪里去我们就往哪里去，世界用错误的观念、错误的价值观来引导我们，来误导我们，我们就随从这个世界的风俗，跟着感觉走，跟着潮流走，跟着世界上错误的方向去走。那是第一个。第二呢，叫我们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什么
邪灵。
第二个势力就是灵界的势力，这个灵呢叫做邪灵哦。邪灵是不是灵？是灵哦。那邪灵怎么样子让我们去顺服他呢？邪灵怎么样让我们去顺服邪灵？
不要亲近
啊！邪灵叫我们，就不但是叫我们不要亲近，而且呢，叫我们去把邪灵当作善良的灵哦，当作正常灵。所以很多人就去拜邪灵，被这个邪灵所辖制。 所以征战的第二个范围是邪灵，是除掉这些邪灵的这些影响。记得前几个礼拜我跟各位讨论一个题目，就是不认识神是不是罪，不认识真神是不是罪，是他不认识魔鬼是不是罪啊，不认识魔鬼是罪。为什么他不认识魔鬼是罪呢？因为他连被邪灵被魔鬼所辖制他都不知道。他说我没有鬼啊，我身上哪有鬼，这个邪灵他没有影响我啊。哇，他不知道在他还没有信主之前，他就是在那个邪灵的掌控当中，就是被邪灵所辖制。所以这个邪灵的势力也是让我们这个跟着这个邪灵的这个引导走，然后呢而且不自知哦，不连他的名字叫做魔鬼还不知道。因为呢魔鬼装作善良的天使。所以今天在这个世界上面很多事情让我们要非常的注意，例如说算命啊，例如说风水啊，例如说像这些什么紫微斗数啊，这个满街的这一些邪灵的工作，让我们真是能够远离他。现在真是这些事情，他让你今天的这个黄历怎么样哈？这个不适宜做什么哈？让我们真是非常的小心这种邪灵的势力。我们知道这些东西它不是来自于这个不是来自于神的。我们知道这些东西它讲这些话是出于这个邪灵的误导，邪灵的这些欺骗，邪灵的甚至邪灵的恐吓，我们不要接受。所以这个对于邪灵，好，谢谢点名的，好，谢谢。所以对于邪灵，我们真的是要认识我们的敌人哦。敌人是无处不在的。当我们好像是这个一支军队，他正在行军的时候，真的是你不知道什么时候有这个仇敌会来干扰，什么时候有仇敌会来这个会来进攻。邪灵就是这样子，他趁着我们不注意的时候他就进来了。第三个说，我们从前，第三节说，我们从前也在他们中间怎么样放纵什么肉体的私欲。所以肉体的私欲是我的肉体私欲，是我的这些私欲，我的里面的这些从属于肉体而来的这些坏事情，这些坏的思想，这些从我肉体而来的这些私欲，让我里面有憎恨，有贪婪，有这些恶毒，有诡诈，有这些人与人之间的，不见得本来是我产生的，但是有一天人得罪我，人让我不舒服的时候，我就要去报复，我就要用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以恶还恶，那个以伤还伤，这些事情让我们顺从我们肉体而来的私欲。所以这一些东西呢，人与人之间的侵占、嫉妒、纷争，这些人与人之间的这些勾心斗角，在我们这个世界上面屡见不鲜。人，我们活在这个社会上面，我们这个肉体就会被，我们自己不犯罪，我们总是会被这个我们旁边的这个人所挑起。这个时候怎么样子不顺服我自己肉体的私欲，怎么样子抵挡我里面的这个情欲，这个是我要在我面对我从前的生活以及我以后的生活我所要面对的。好，所以基督徒属灵的征战有三大对象。第一个对象就是什么？世界。刚刚跟你说世界。第二个对象是什么？邪灵、魔鬼。第三个对象，自我。属灵征战的三大对象，我会不断的问哦。属灵征战的三大对象：世界、自我，还有魔鬼，或者世界、魔鬼、自我。世界、魔鬼、自我，三大对象。属灵征战，我们要征战，我们所要面对的征战就是这三个对象。这三个对象呢，我们一生之久 我们不断的跟这三个对象征战。什么时候这个征战停止啊？什么时候这个征战才停止？我们死掉了，这个征战就肉体消灭了，没有错哈。我们死掉了，化成死掉了，或者是我们进到坟墓里面去了，或者是基督再来把我们接走了，那这些事情就不存在了。我们一生的日子，我们都在这个面对这一切。好，所以我们一起来看这个讲义上面，我讲到第一个属灵的征战，第一个是魔鬼的攻击。我们一起来看这个我们一起来念前面第一节。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神的，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所以第一，我们知道全世界就是我们所生活这个世界都是在那个恶者的兴风作浪，所以我们要特别注意，不认识魔鬼真的是罪，因为全世界都被那个恶者所兴风作浪，我们怎么能够不认识那个叫这个世界犯罪的那个恶者呢？第二段圣经我们一起来念，在彼得前书这里，请务要谨守，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所以不但这个样子，而且魔鬼随时随地要吞吃我们。哇，这件事情我们真的是他对这一段话不是对这个非基督徒讲的，因为非基督徒本来就已经被在魔鬼的肚子里面了，在魔鬼的肚子里面，他在魔鬼的肚子里面，而且他生活得很舒服哈，只是等到有一天他就跟着这个魔鬼一起灭亡。这句话是对基督徒讲的，基督徒说你要小心啊，这个魔鬼随时就在寻找这个可吞吃的基督徒，要把它吃掉。所以我们的一生的日子，我们就是在随时的我们逃避魔鬼。当你遇到这个狮子的时候，如果这只狮子没关在笼子里面，你要怎么样？我想你唯一的方法就是跑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啊！你不是去跟他打吗？彼得这里用狮子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意思的这个比喻啊！他在想的是什么？你知道吗？他想就是罗马的竞技场。我们知道罗马的竞技场是人跟兽搏斗的一个地方啊。人手无寸铁，就在那里等着被这个狮子吃掉。所以他在讲，就是说你要这么的警醒，就好像在那个竞技场当中，那个狮子随时就会扑过来，所以你要随时的谨守警醒。那个狮子来的时候，你赶快跑，赶快逃，逃到一个安全的地方，逃到一个你尽可能就去逃。这是第一个魔鬼的攻击。这并不是说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是那个毫无安全感，不是的，而是当我们面对魔鬼的时候，我们要有这句话是提醒我们要有那样子的一个警醒，不是我们毫无安全感，随时我们的这个救恩就失去了，不是的，我们随时我们是在神的保护当中，但是我们要警醒，因为很多时候仇敌就是用这样子的一个机会来伤害我们，来损害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好，第二个我们讲到这个情欲的试探，那哪些事情是我的这个情欲的试探呢？哪些事情是情欲呢？我们一起来念这下面这一段情欲的事情。情欲的事情都是显而易见的，就是如奸淫、污秽、邪恶荡等像邪术、仇恨、竞争、恨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醉酒、荒宴等类。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行这样的事必不能承受神的国。好，所以这些事情几乎就是我们生命当中缠绕我们的那一些罪。这些事情呢，让我们在面对我们这个自己的时候，这些事情都是从己出来的。 所以很多时候己就是己，我自己就是我自己最大的敌人，我自己就是让我自己犯罪，就是这些情欲的事情。好，我们再念下面这一段，就是我觉得心中另有个律，请我觉得心肢体中另有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事。然后下面这一句，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所以这里讲到说，圣灵呢，圣灵是我们信了主之后，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所以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但是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他是不是就那个怎么样控制我们，让我们好像机器人不会去犯罪呢？没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他让我们听到圣灵的声音，他引导我们，他在我们后面告诉我们说，哎，往左走，往右走。我们有的时候听不清楚呢，我们就走错了。所以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圣灵与情欲相争，情欲与圣灵相争。什么时候我们顺服圣灵呢？我们就听不到圣灵的引导了。什么时候我们注意圣灵，我们注意圣灵对我们的引导呢？我们就顺服圣灵。什么时候我们不依靠圣灵，什么时候我们就被情欲的事情，上面讲这些情欲的事情就被他拖去了。什么时候我们里面的那个情欲就发动了？所以灵肉交战是我们基督徒一生里面不断发生的事情，我们要不断的来对付我们的情欲，不断的用我们的意志，这里讲到的是意志，一件意志的选择，我要不断的去选择那个圣灵，不断的去离弃那个情欲，我才能够在这当中来得胜。哦，所以情欲的试探，我要得胜它，我要靠着顺服圣灵来得胜。请注意，不是我靠着圣灵控制我来得胜，那个得胜太容易了，是我靠着我用意志去选择顺服。为什么？因为神他没有让我们的自由意志有所减损，他不是我信了主之后，所以我就变成神控制的一个机器人，没有，他继续的让我们保持我们自由，让我们可以去选择，很重要，去选择。为什么要他为什么要这么自由？因为他要我们自由，我们才会去爱他。真正的爱是自由的，你不能够强迫用鞭子去威胁一个人，你爱不爱我？那个拿一根枪，他绝对爱你，但是这不是自由的，这不是真正的爱。真正的爱是你给他自由，你放他出去，他自由的做出他的选择。他要爱，那个是他的选择。他不能爱，那个也是他的选择，这才叫做自由。好，第三个我们讲到世界的诱惑，就是世界，我们刚刚讲全世界都落在那个恶者的手中，所以世界是继续的来诱惑我们，要引诱我们，叫我们去犯罪。所以属灵的征战呢是继续的。下面这一段话是我从那个卫斯敏信条里面我们把它揭露出来的哈。讲到说，信徒在有生之年都会面对残余人性的败坏，圣灵继续的与情欲相争，使得身体的各种情欲都逐步被削弱致死，救恩更加活泼坚固，以致实行圣洁。好，然后这有没有问题？所以基督徒犯罪了怎么办？犯罪了怎么办？认罪悔改，赶快回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注意这一件事情，基督徒会犯罪，但是犯罪的赶快把这个罪把它丢到神那边去，赶快跟耶稣说，我犯罪了，耶稣那里有无限的荣耀，赶快把这个罪丢上去。你把这个罪丢上去，他就把他的义加给你，就是这样子。所以不断的跟神交换，不断的跟神交换，又是一个好消息。好消息告诉你说，你跟神交换，而且不是换一次就以后就不换了，换一次你可以继续的换，继续的换，继续的换。哇，这个真的是福音。有些事情我看到了很难过， 各位有没有听过满福宝？满福宝有没有听过？有没有人是因为有人跟你传满福宝，所以相信福音的？还好没有。哇，我看到这个东西，我真是难过。
什么满福宝？
满福宝就是叫希望，我真是求主怜悯啊！还好我们当中，我想我们当中如果。信耶稣有七样福气，第一个福气身体健康，第二个福气心灵平安，第三个福气病得医治，第四个福音家庭幸福，第五个福气罪得赦免，第六个福气，哇，我看到这个东西，我真是没有办法想象，怎么把一个这么高的福音讲得这么低级。哇，我觉得真的我们要非常小心我们所传的福音，不是告诉人家说你信了耶稣你会得到什么好处，不是这样子。你要告诉人信的福音是这个，信的福音是这个奇妙的交换。我们信的福音如果不是这个奇妙的交换，其他那一切什么身体的健康，什么财富的增加，什么家庭的幸福，都是假的。真正的福音是这个，是我们与耶稣基督的关系，是我可以把我所有的罪归到基督身上，只有可以把所有的好处都归到我身上，而且这件事情是不断进行的。请真的真的让我们很注意，我们是用什么动机我们进到基督教里面来的，我们将来我们信仰就是什么样子。真的，我们如果我们所相信福音的方式是人家告诉我们说你信了耶稣以后病得医治，家庭幸福，我们将来的信仰我们就是追求主啊，继续的医治我，继续的让我家庭幸福，继续的让我身体健康，有一天我会老，有一天我会面对死亡，有一天我会面对这一切都要离开，但是真正的永恒的，真正实际让我这一生得到的是耶稣基督的救赎，耶稣基督的因信称义，所以因信称义是我们所传的福音，其他的都是混杂的福音。保罗说，如果有人、有天使、有受造之物传这样子的福音，他应该被受到咒诅。所以真的让我们非常的谨慎，在这个福音的真理上面，我们能够站得稳，而且我们所传的福音是一个纯正的福音，是一个全备的福音，是一个真的是一个荣耀神的福音。最后我要讲一件事情哦，有没有问题？有没有问题？好，最后我要讲一件事情，那个节目预告，不是下一次要讲的哦。所以，我开始要进入这一季的正题哈，叫做成圣。这一季我们主日学我们已经讲到第五堂了，我们终于要进入正题了。前面呢都是这个。介绍，为什么会介绍呢？因为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因信称义的这个道理，我们一定要把它讲清楚，我们才能够继续的往前讲。所以因信称义是我们成圣的基础，没有因信称义，我们讲成圣，讲这些好行为都是假的，都是我们继续的把一套做人做事的道理跟这些普世的这些哲学思想没有任何的分别。好，那么走成圣的道路我们要怎么走？这件事情非常的重要。这里有两个坐标，这里是时间，这里是我们的圣洁或者是我们的道德标准，啊，那么我在信主之前，我的道德，我追求高尚的道德，但是我的道德在这里。那么神的标准在哪里？神的标准高高在上，永不改变。神的标准不随着时间改变的，神的标准永远就是这样子。我呢，有的时候好一点，有的时候差一点，起起落落。但是离神的标准永远是一个 天渊之别，我怎么样子也达不到神的标准。在我信主的那一刻，有一个蜕变，哎，我这个人改掉了一些好习惯了，有一些好习惯突然的从我身体上面消失了，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有没有一些好习坏习惯真的从我身体上面不知道莫名其妙不见了？坏习惯，对不起，坏习惯不见了，有没有？因为有人以前抽烟了，老烟枪啊，这个一天几包啊，有一天不见了。我信主的时候忽然改掉了，但是有没有改到神的标准？没有，改掉了很多坏习惯，是不是？我们每真正重生得救的时候，我们真的会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坏习惯。然后呢，这个时刻呢，我们就叫做称义。称义就是我在信主这一个时刻，神他让我因信称义。因信称义是告诉我什么？我所有的罪都得到赦免。我在地位上，这个时候我在地位上我已经到达了这一点，但是呢，我在实际的生活上呢，我还有差别，而且这个差别因人而异。有些人这个差别还是很大哈，像我大罪人，所以这个信主之后呢，这个还是离神上帝的标准还是很远。那有些人呢，可能是道德比较高尚的，所以他信主之后呢，他就离上帝就很接近了哦。这个因人而异。但是不管我是道德高尚，不管我是这个地痞流氓哦，我信主之后我的行为改变了，我的这个坏生活习惯改变了，但是不够，我还要继续的改变。所以继续的改变呢，我又开始走一条高高低低的路，但是这一条路呢是不断往上的，这条路就是我一生之久。所以这一条路呢就叫做成圣，也就是我们这一堂课所讲的这一条路叫做成圣。对，成圣呢，成圣这条路要走到什么时候？成圣这一条路要走到或者我死，或者是基督再来。所以基督再来或者我死其实是同一个时间。我死了以后，我就是基督，就是等候主来啊。这个这一段时间就是同样的啊，我死然后基督再来。有些人他不会经历死啊，他就是那个基督再来就提走了啊。这个看主什么时候来啊，哪一天来，不知。这个时候呢，我就叫做得荣耀。这个时候所有的罪都消除，所有的这个撒旦也被丢到硫磺火屋当中，我已经被成全，而且再也不可能犯罪了。有没有人上过那个清泉事工的课？开东你们没上啊？上了几次？清泉事工第一堂课就讲这个嘛，就讲这个称义、成圣、得荣耀。第一堂课就讲这个，就讲到这个，我们信徒的这个成圣过程。所以这整个过程呢叫做渐进，成圣的渐进叫做渐进或者进展成圣，叫渐进成圣或进展成圣。就是我们成圣呢，我们是渐渐的成圣，而且 最美的事情是这一条线是不断的往上的，跟我们信主前不一样，起起落落，来来回回，一生的日子劳苦愁烦，转眼成空。那我们这一生我们有极大的盼望，而且这个盼望是在我们身后会完全的成全。好，有没有问题？
邪灵对不对？
嗯，邪
灵。那像一般现在有十二星座，射手座那个蛇蝎，
嗯，
那个、
是是，
对对，这个算不算一种邪？
应该算吧，但是呢，看你怎么看它哈、哦。有些东西它是从这个它是从这个宗教里面出来的，但是呢，它已经变成文化里面的一部分了，所以。当然我们如果说拿这个东西来判断我的婚姻，我的那个什么什么赚钱哦，生意哦，我的这个什么小孩，我拿这件东西我拿来算命的话，这很明显这就是邪灵的工作，就是认同邪灵在我身上所施行的每一个咒诅哦。所以这个东西呢，我很难讲，但是呢，大部分，很多时候我们在这个在讨论这个东西，在跟人就是说跟在学习这个东西讨论这个东西的时候，很多时候它有这个邪灵工作的成分在，有一些东西它的界限是非常的模糊的。你说苏牧师他从前学哲学，哦，所以学哲学学易经，那种东西到底是一种哲学呢，还是那个东西到底它是在一种迷信呢？哦，到底它是邪灵的工作呢？这东西我们就很难去界定它。但是我想，如果说我们因信称义的话，我们有这个因信称义的地位，我们应该求主保守我们，不要在这当中我们跟邪灵有任何的沾染。也就是说，是的，这些东西它里面有一些哲学的成分，有一些那个比较宗教，甚至我们去比较别的宗教，看别的宗教怎么样，这些都是没有问题的。我们去看这个回教在信什么，佛教在拜什么，这些人他们到底在讲什么。我们这些东西都是没有问题。那保罗说我做什么事情都是为了福音的缘故，为了传福音的缘故。所以很多事情我不能够说只是从我去接触这十二星座，我到底这个东西对还是不对，我没有办法讲，因为要看我接触这个东西的动机咯。我接触这个动机如果是为了我要判断我明天的这个会不会倒霉哦，那这个有问题了。如果接触这个东西我只是为了传福音给那个整天在搞十二星座的人，我去了解这个东西，然后我能够对这个人来传福音，那保罗说我凡是我所行的都是为了福音的缘故，那我应该去了解这个东西，好对这些在十二星座当中去相信十二星座的人，我们能够对他传福音。亲爱耶稣，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的生命实在是短暂，但是你让我们这短暂的生命当中，我们能够有这样一个荣耀的盼望。这个荣耀的盼望不仅是我们这一生当中我们可以将我们所有的罪归到你的身上，将你的义能够来赐给我们，而且我们在最后的时候我们会得到你的肯定，我们会得到荣耀，我们会得到那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一生所追求而追求不到的。我们就求主你保守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在身体上面，在我们的家庭上面，在我们的工作上面，在我们属灵的事情上面，我们都能够更加的长进，更加的与你联合，更加的勤奋的学习，因为知道这件事情对我们这一生是有极大帮助的，这件事情也必使我们能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蒙你自己的祝福与恩典恩待，直到我们见你的日子。我们感谢赞美你，将祷告是奉耶稣的圣名，阿门。好，谢谢。
谢谢。